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向你问好，朋友，吴爽在长夜的牵引里向你送去美好的祝福。每一天过去，我们都会不自觉地检视自己的生活，其实更多的是在问自己的心，我今天心里有真的喜乐平安吗？数年前，德国的研究就发现，一个活到大概七八十岁的人，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居然平均只有16个小时。如果这个统计是准确的，那意味着大部分人一生大部分的日子，即使算不上苦闷，也是平淡的。原因或许是我们的视野只有二度空间，看不见日常的活动中有哪样永恒的意义。想放弃，可为了生活，不得不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年老的摩西，在人看来最无趣的岁月，大概是80到120岁之间，开启了他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他真正的经历了神的作为。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
要将眼目单单注视你的神，因为这正是神新的工作季节的开始。你要等候，因为神会将得胜的意念放在你心中。你要展翅，因为神会把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
是的，朋友，如果每一天我们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在经历神，那日子一定是精彩的。看看摩西所写的诗篇吧，诗篇九十篇最后两节经文那里，在神这边，摩西提到神的作为、神的荣耀、神的荣美。摩西期待他在人间的生活中经历神，而在人的方面呢，摩西则说到仆人、仆人的子孙，以及我们和我们手所做的工。很明显的，这些词都和他的侍奉息息相关。换句话讲，摩西祈祷透过他和他的百姓对神呼召的回应，能够不断地经历神的作为，看见神的荣美。是的，朋友，你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或很少经历神，实在是因为没有侍奉神。很多人信主只是想在主里面得着那永生，以及安安逸逸的过日子罢了。很多信徒的祷告都只祈求神的保守保护，希望一切的一切平安顺利。而且你相信吗？即使有人在侍奉，可他也没有经历神。这样情形下的侍奉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作为抗衡自己良心控诉的管道而已，并且不愿意更深地追求神的心意，或者正面地对待神对他们生命的要求。
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永留，我生命气息 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地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
从早到晚，你忙来忙去的，深夜的时候，有没有低下头，流一场眼泪？
黑暗中的天使，坐在你我身旁，为我们擦去泪水。
天使在歌唱，
谢谢你的爱，我最好的朋友，你的爱陪伴着我，直到我见你面。
亲爱的朋友，长夜的此时，你的心有在告诉你你在经历什么？其实神为一个人的生命早已预备了许许多多精彩的片段，但是你我必须回应这呼召才可以。神不会拣选人只当观众，他要你我透过生命的冒险来度过这精彩的一生。神呼召摩西脱离他那平静的旷野生活，去看看神怎么样向他的百姓大行拯救。神召大卫离开了他熟悉的牧羊生活，去战胜那哥利亚以及以色列的众仇敌。神召彼得和约翰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捕鱼生涯，去扩展神天国的事业。这些人都因着顺服神而经历了各自多彩的人生。坦白讲，他们蒙召之后的生活一定比以前遇见了更多的困难，可却是质的不同，却是更加的精彩。人生苦闷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被定型了，那些规律或许是一个人感到安全，但也会使一个人原本活泼的生命面临窒息的危机。
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
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话说某个小村庄里有一位中年的邮差，20岁开始便每天往返几十公里的路程，把悲喜欢忧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里。20年就这样一晃而过，邮差虽然享受着这份工作，可是他所熟悉的那条路却光秃秃的，只见尘土飞扬。这样荒凉的路我还要走多久呢？每当他踩着自行车经过那条路时，心里边总是这样叹息。有一天，他送完信件准备回家的路上，经过了一家花店，忽然灵机一动，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返的路上。过了一段日子，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之路竟然开出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则开秋天的，四季盛开，永不停歇。在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自然也是心花怒放。是的，朋友，请深信，你和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可以做的远远超过我们每天现在正在做的。在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以外，用那么一点心思，把从神领受的祝福和身边的人分享，把安慰分给伤心的人，把希望带给绝望的人，把救恩带给迷失的人。
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给我一首歌，给我一首歌，且让我走进你心灵的世界，
分享你快乐
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给我一首歌，给我一首歌，且让我走进你心里的世界。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我想告诉你，想要告诉你，哪里有快乐生生而不息，哪里有平安能满足你心，哪里有永恒的生命可追
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记得出信主时，随主内家人去探访病人，常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备受激励和鼓舞。前不久，我去探视一位重病的母亲，再次被她发自内心的喜乐所感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当我们付出一份关怀，得到的将是更多的温暖。2017唐曼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这里是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谢谢您一直的收听。心理医生曼宁格说得好，慷慨的人很少会有精神疾病。而论到慷慨时，我想不仅指奉献金钱的大小或是动机是否高尚，而是奉献这人的心态，包括除物质以外一切的奉献。使徒保罗说，如果奉献人的心对着神是刚硬的，那么再多再大的奉献对神而言也是无益的。原来啊，慷慨奉献的人首先是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从神那里得来安慰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完美的生命和牺牲的爱可以把任何一个人从最终彻底的拯救出来。一旦这美好的福音在这人的心里扎下了根，他的一生就将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成为一个慷慨奉献的人。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今天你我不仅仅止步在相信耶稣的话，也更愿意付出多过回报，因而我们选择奉献更多而索取更少。慷慨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敬拜呢？它的驱动力不是自私自利，或者仅仅出于对人的爱，那慷慨的源头来自于神。 他一生最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在基督里对他那救赎的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他的奉献是为了感谢神，荣耀神。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爽，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来宣扬称颂你恩典，我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